大家好，我是曼森，
我是隐形人，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隐形人，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你有没有喝过酒精浓度最高的一杯酒？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如果要排前十的问题，这个算是一定可以排进去的。
哦，真的吗？
因为超多人都喜欢这一种也比较有噱头，然后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调酒。那我觉得在同学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先确认他到底想问哪一种。对，第一种的话是说调酒的总量，就是总酒精量加的最多的，还是在喝的当下它的成品是酒精浓度最高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是想问这个酒精的口感，这个浓度是最高的，
就是喝的当下嘛。 对，啊，对不对？对，因为像有一些调酒蛮可怕，比如说像 Zombie 啊，或是 Mai Tai 这一些酒啊，它其实烈酒都放总量很多，
是，
可是问题是它会调和一些果汁副材料，
哦，让你喝不出来。
对，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虽然你会觉得它酒精感是高的，但是不会说真的很难喝很快，因为它还是有酸酸甜甜的口感。那有几杯酒啊，它是真的在喝的当下就是酒精度非常非常高的调酒，对，爆高的。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来介绍几款就是历史中这经典的调酒，然后呢它也是酒精浓度爆高，然后入口也是超级硬汉用的。
好，我先讲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现在讲的这些调酒呢都是经典的鸡尾酒，因为如果你要乱搞搞出酒精浓度爆高的调酒其实也不是很难，
是，
你就拿生命之水96加生命之水80%，这样凑出来酒精浓度就会超高，
那个死掉了。
对，可是这问题这就不是经典调酒。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它是经典调酒，然后也有公认的酒谱，
是，
然后在喝的当下算是我所知道的酒谱里面酒精浓度最高的几杯。 第一杯我想到的是那个 B&B 这一杯酒啊，它顾名思义，它就是两个 B 开头的材料去结尾，去取名嘛。那第一个 B 它指的其实就是 Brandy 干邑白兰地，第二个 B 指的是 Benedictine， 它是指一种药草香甜酒。
是，
那这一杯酒它的原始酒谱蛮变态的，就是它是准备一个很长的 shot 杯，然后这个长 shot 杯呢，它的底下它会先倒入一半的 Benedictine。
哇，
那这个 Benedictine 呢，它虽然是香甜酒，可是它是40度的烈酒。
哇塞，
对，它就跟烈酒其实是一样的，以酒精度来讲，但是因为它是甜的，它有含糖，所以它会沉在底下。
是，
那你接下来再倒入40度的干邑的时候，因为它不含糖，所以它会漂浮在上面。
对，
那它就有一点像是做一个渐层的调酒这样。所以 B&B 它最早是用这一种渐层的喝法，那等于是你直接纯靠两个 shot。
哇塞，欸，其实
因为这种酒没有慢慢喝的，它就是一口气直接喝下去，所以你应该只会喝到干邑白兰地，然后最后收尾就是 Benedictine。
可是这样直接喝下去它的味道是好的吗？我意思说就是他们那时候是为了要酗酒，方便喝下两种酒才这样调的，还是其实它搅和在一起以后这个味道其实也是很棒？
这个酒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已经不知道，但我必须说这一杯酒呢改良到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这样喝了。我们现在通常会把它搅拌过后然后加冰块喝，或者是搅拌之后用短饮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啦，喝传统一比一会喜欢的人蛮少的，因为一比一的比例很甜。像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比例调成是45:15，也就是大概3:1左右。但是这样都还是会有人嫌它太甜。
哦，还太甜，啊，
还是太甜。那这个真的就很看个人啊。那不管你怎么调整比例，它最后出来的酒精度一定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两个都是40度，
是，
对，你不可能一个比较多一个比较少，它最后就是酒精度会不一样。所以这杯酒的话你就想象嘛，假设我们是加冰块喝，
对，
两个40度的烈酒加起来即使有一点溶水，它在喝的时候还是30几度的鸡尾酒。
其实我脑中现在就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杯酒 B&B 加上冰块加上一点气泡水，蛮好入口的，然后它的相对味道也会冲淡。
这个我是没有直接试过加苏打水，不过通常会点像 B&B 这种调酒的人，他其实不太会去 care 他酒精浓度太高的问题，他会希望说他喝到就是很浓郁的香气。因为这两种材料风味都蛮强的，
是，
干邑本身就蛮强的，那个班尼迪克丁也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再去加苏打水的话，我觉得反而会让它的风味淡掉很多。对，会淡掉很多。
那这样还蛮可惜。不过通常会点这杯就是硬汉啦，就懂得去品尝这个浓烈之间的这个味道。
对，我是蛮推荐，就是说你用大冰块慢慢喝，一开始的时候超浓，然后一边喝一边融水，然后会越来越就是
香气跑出来，
就口感会越来越能够被接受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这杯 B&B 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哦，这杯就是硬汉专喝超浓度？
我们就从口味的接受度来讲好了。
好，
我们刚刚第一杯讲 B&B 算是我觉得这种类型调酒里面相对受欢迎的一杯。那第二杯开始就有一点点砍了，因为它用了两个东西，它用了琴酒跟一个叫做 Chartreuse 的一个药草酒。
哦， Chartreuse 它是怎样的酒？
刚刚我们讲 Benedictine 它有药草酒之后的一个称号，那 Chartreuse 的话它就是药草酒之王，
所以就是里面超浓超浓超浓的药草。
对，而且我现在讲的这杯酒呢，阿拉斯加它其实就是只有用 Chartreuse 去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以药草味为主的酒，就是琴酒。
哇塞，所以就是你只喝得到药草的味道跟酒精吗？
对， Chartreuse 啊，它的酒精度它有分两种，绿色的 Chartreuse 是 55、然后黄色是 40。然后呢，那个琴酒，我们都知道琴酒它通常浓度都会做超过40度，
对，
所以它等于是用两个40度以上的酒，在做调制。那它本身喝起来，因为它也不加其他副材料，所以它也不会酸，所以它喝起来就是有一点微甜的药草风味烈酒。
这已经不是药草风味烈酒了吧，这已经是超浓的。
对，看你融水怎么抓啦。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它这个做出来就是会在40度低一点点而已。
40度低一点点。
对，尤其你比如说你用搅拌的，你用这两个材料去搅拌，然后看你融水怎么控制，通常控制下还是会大概在40度低一点点左右。
所以它颜色也是那种绿色的感觉吗？
它如果你用绿色的 Chartreuse 它会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绿色，然后如果你是用黄色就会是黄的，可是它并不会真的太明显，是因为你大部分主要的材料其实是琴酒，琴酒是透明的
哦，
所以它看起来只有微黄微绿，用绿色的就绿色阿拉斯加，用黄色的就黄色阿拉斯加。
欸，除了这个 Chartreuse 之外，我蛮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会叫阿拉斯加，是因为地名吗？还是
哦，这个阿拉斯加哦，它被收录在一本书里面，就我们之前可能有听我们的 Podcast 的朋友可能都有听过，就是萨佛伊调酒大全，哈利克拉多克他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本调酒书，那基本上就是禁酒令结束之后调酒师看的圣经啦。他在那个阿拉斯加这一个酒谱啊，他上面还特别注记了一句话，他说阿拉斯加这一杯酒齁，不是从阿拉斯加来的，它是从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杯酒这样子。因为很多人看名字都会觉得说，欸，是不是诞生于阿拉斯加，我自己的感觉啦，我相信阿拉斯加人应该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在这么冰的状态下又喝这么冰的酒。对，
那为什么他要取一个就这么远距离的这个名字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啦，是当时的人对阿拉斯加应该会有很多的想象
憧憬。 对，
就像有一杯酒很好玩，它叫横滨鸡尾酒，横滨鸡尾酒就 Okohama 在那个日本，那个他那个是法国人发明的
啊，法国人发明横滨鸡尾酒。
对，因为那个时候法国人对日本也很多想象啊，因为那时候日本不是锁国很长一段时间，
对，
然后当黑船来袭他们被强迫开港通商之后，他们第一个开的港就是横滨港，所以他们那时候就会对那个地方，哇，有很多幻想。就像我们没有去过欧洲的人，我们对什么托斯卡尼啊什么的，也都是会有一些奇怪的想象，类似像这种感觉。
就是台湾有发明一个蒙古也没有的蒙古烤肉，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这一杯酒就是因为这个南方的人对这个阿拉斯加有个憧憬，所以他喝完会不会也看到这个阿拉斯加？
我觉得他有一个称号很好玩啦，应该不说称号，这句话是我们好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客人特别喜欢点这杯酒，可是酒量蛮差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说阿拉斯加一杯就瞎，就是因为他那个酒精浓度实在太高，那很容易喝完就灯出，可能灯出之后会看到极光之类的东西，对，所以就叫阿拉斯加这样。
不过这个客人会愿意一直点，就代表说其实这杯的味道也不错咯。
如果你常常在喝酒，或者是说你本身你就耐得住酒精浓度很高那一个坎的话，这杯酒其实真的我觉得蛮厉害的啊，因为 Chartreuse 就是药草酒里面就是你想象得到的药材使用到最多种的，那琴酒更不用说，琴酒也是一个药草酒、
嗯、
当你酒精这一个坎可以接受，你就可以享受到非常非常丰富的药草香气。
嗯，所以我们这样一路排下来，我刚才第一杯讲到的是 B&B， 然后再讲到这一杯是阿拉斯加，还有更高层级的这个烈酒、
我现在讲的我会把它以接受度来讲，最后一杯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接受度最低，但是我还是要推荐一下，因为我觉得它蛮特别的。
好喝吗？
你问我好吧，我们都是已经坏掉的人，一定会一定会跟你说这东西好喝，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你第一次喝到这东西可能会中风，因为它实在是风味实在太特别了。
好，要介绍这杯酒是什么？
这杯酒呢，它叫 Francis Albert。那这个呢、法兰西斯亚伯特呢，他其实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以前的一个知名演员兼歌手，叫法兰克辛纳屈的本名，
所以他就直接用法兰克辛纳屈的名字下 去
命名这一杯酒，
所以他是为他调的一杯酒吗？
法兰克辛纳屈因为他本身也很喜欢喝酒，对，那他最喜欢喝的两种烈酒，第一种是琴酒，
是
第二种是波本威士忌。
哦、oh. ，
对，那不知道是酒商的行销呢，还是真的有此一说，就是他最喜欢的琴酒品牌是坦奎利琴酒 Tanqueray， 然后最喜欢的波本酒的品牌是 Wild Turkey， 就是野火鸡，
是，
对，所以法兰西斯亚伯特这一杯酒，他的做法就是用两个冰镇的坦奎利琴酒跟101的野火鸡，下去搅拌，就这样。
哇，超硬的，
就1:1，可能45:45这样1:1，等于是你喝完是连敲三个 shot。
哇塞，这等一下，这有人真的可以这样把这一杯喝完吗？
我跟你说，这杯酒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很满意，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在喝三，就是它就是你知道吗？它里面完全没有酸，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两个都是烈酒，完全没有甜。
嗯，
你其实想象一下，它就好像是就是加了冰块之后再去冰的一杯调酒，然后浓度非常非常之高。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到到底有谁会喝这个东西。你要喝这个东西，你直接纯喝某一种烈酒都还比较好喝。
对啊，
对。可是后来呢，我有一次我想说，那不然我就真的来试试看那一个版本好了，就是真的拿坦奎利的 London Dry Gin 去搭那个101的那个 Bourbon。然后我就用了经典的比例，45:45。然后这一次呢，我是直接两个，我都是直接用冷冻的，
哦，就直接冰镇过以后，
对，直接冷冻的，然后拿出来调。然后我觉得加上适当溶水之后啊，我觉得这两杯酒它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啊，就在于说，第一个他们两个都是做超过40度的烈酒，
嗯，
坦奎利我记得是 47.3， 然后野火鸡101你把它除以2就是 50.5，
对，
所以一个是47度的烈酒，一个是50度多的烈酒，
是。
直接搅拌，搅完之后它的浓度一定超过40度的。
对，
有在喝这杯酒的时候，我脑中都会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太极那个
哦，
对，一黑一白，然后在里面一直在旋转的那一种感觉。
它是没有搅拌的很匀才会这样，还是说其实它搅拌很久也是会这样？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讲搅拌的调酒啊，搅拌的调酒，我觉得搅到就是很满意、很满意的调酒，就是。当你把它搅拌完成之后，
对，
你会觉得所有的材料都融为一体之后，诞生了一个很像新的味道这样子。那这一杯酒呢，我会觉得它从头到尾呢，两个就感觉上不是很搭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它在里面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忽强忽弱，忽强忽弱，然后可能跟你当下想到或闻到的东西有关系，你会感觉到这杯酒就是整体来讲喝起来好，乐趣比它的好喝度大很多，
所以就是喝好玩的就对，
喝好玩的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你真的你没有什么明天的时候，可能就会一直点这种酒，因为这酒就回到刚刚那样子，它两个都是超过40度的烈酒，
对，
而且它是用搅拌的，所以它真的是喝起来非常非常浓，搅拌又短饮。
它里面会放冰块吗？
没有，他喝的时候是用马丁尼杯放，没有冰块。
哇塞，超级硬耶，那比马丁尼还硬了吧？
对啊，一定比马丁尼，因为马丁尼是琴酒嘛，然后那另外一个材料香艾酒，它严格上来讲它不算烈酒，因为它只有十几度。
嗯，
对，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Francis Albert 它其实是 47.3 的琴酒加 50.5 的波本威士忌。
嗯，这三杯比较起来，你会比较喜欢哪一杯？
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三
杯
都喜欢，但是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酒吧你绝对不要因为好奇去点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不是正常在喝酒的人在喝的。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这几杯酒它完全没有用到副材料，
对，
没有用到任何的果汁，没有用到任何的糖浆，
对，
没有用到任何的汽水等等什么，全部都没有。换句话说，你只是把烈酒冰镇了之后直接喝那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酒吧应该也很少会出现这些，除非你特别去点吧。
对，但是调酒师的话应该都会知道，除了第三杯可能稍微有点冷门，但第一杯跟第二杯应该大部分的职业调酒师都会听过这些调酒，而且应该也都会做。
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三杯酒，我觉得就跟以前人说的一样哦，这三杯酒是大家比较容易入口的啦，或是比较经典一点的这个调酒。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没有明天的话，其实你还会有很多种喝法，但是就是要理性饮酒了。
理性饮酒。
好，那在我们11月呢，我们有一个蛮特别的活动哦，我跟隐形人想要邀请有在听我们男人要持久节目的人，或是你想要带你的朋友一起来也没问题哦。那我们的地点呢会办在米斯阿乐局，那如果有兴趣知道或是你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男人要持久，我们有开一个 IG 哦，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的资讯哦。那我们的活动呢其实是有限人数的哦，所以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听到就赶快去报名就对了。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